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要从35节读起。对于那些要强逼耶稣作王的群众，他们来到了加百农，找到了耶稣，并且和耶稣展开对话。耶稣就使用这个机会，从26节一直到59节，总共34节的篇幅，和这些来找他的群众讨论关于吃的问题。吃是人活着的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中国人的老话也说，民以食为天。西方人也说，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， You are what you eat。 物质的食物如此，属灵的食物也是一样。但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更新的观点，就是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。那些物质的食物，让我们吃了会饱的食物，虽然重要，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，但这些东西是必坏的。还有一种食物，就是属灵的食物，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。这样的食物才值得我们用我们的一生去追寻。就在我们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候，这永远的生命仍然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永远里。接着35节就带出耶稣那伟大的宣告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对于这样伟大的宣告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们听了觉得它就是一个叙述而已， I am the bread of life。但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，你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。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和耶稣讨论的过程中，提出了摩西当年带着以色列200万会众在旷野里吃了40年的玛纳。他们有意把耶稣和摩西做一个比较。摩西是以色列人所共同尊敬，是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个先知。而摩西蒙召的故事，以色列人都非常清楚。在摩西80岁的时候，已经在旷野牧羊，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这样子了。结果有一天，他来到了何烈山，在那里看到了燃烧的荆棘，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就在那里，耶和华神呼召摩西，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被释放，并且能够自由地来侍奉神。就在摩西和神的对话中，摩西要神给他证据，第一个问的就是你叫什么名字。神给摩西的回答在出埃及记3: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赫尔班翻成自由拥有，说出神本来就是自己存在的，并且永远存在的，等于是神性先做了一个定义。其实原文并不是这样，文的翻译就接近希伯来的原文，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那我是。因此你去问以色列人希伯来神的名字叫什么，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I am。这个名字实在是特别，却也是包罗万有。不管你需要什么，神就是什么，因为他的名字就是 I am。 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特别把耶稣讲过的我是什么加以强调，因为我是本来就是神的名字。35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神的名字。而生命的粮就说出神的名字里面各样的丰富，其中有一个丰富，它就是生命的粮。尤其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每次读到约翰在耶稣的宣告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光，我是真理道路生命，每一次提到这样的我是，你一定要接受神的提醒，那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，而他名字带来各样的丰富，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接着36节，耶稣又继续说，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。其实真正的信心是没有看见就能够相信，这才是信心。 耶稣说，你们已经看见了，却还不信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而这些人呢，也在那五千人当中，他们也自己也经历了那五饼二鱼的供应，他们也的确吃饱了，经历了这一个伟大的神迹，结果他们还是不信。接着耶稣似乎要告诉他们，他们之所以不信的原因。37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在这里耶稣提出了父的旨意，或者是父主宰的权柄。在父的旨意中，在他主宰的权柄中，他赐给我的人，这些人呢一定会来到我这里，而来到我这里的呢，我一个都不丢弃。耶稣先提出了父的旨意，父的权柄，接着耶稣就把他自己跟父连在一起。38节，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耶稣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在讨论吃的这一大段话中，从天上降下来是耶稣常用的一个词，这个词在这一段经文中出现了七次，在33节、38节、在41节、42节、50节、51节、58节，耶稣不厌其烦地用了七次从天上降下来，说出他的源头是来自天上的。不仅来自天上，他还非常尊重他的源头，因此他来到地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着那差他来，就是父神的旨意去做，他完全不照自己的意思。耶稣当然有他的自由意志，但在他的自由意志中，他选择顺服父的旨意，因为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耶稣对属天源头的尊重，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最好的榜样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里面有一个从他父母来的生命，是短暂的属人的生命，又接受了一个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的源头是属天的。耶稣怎么样尊重他属天的源头，我们也要一样学习尊重我们里面那属天的源头，就是我们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而照着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神他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。接着39节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37节说到父所赐的，这些人呢来到主面前，主一个也不丢弃。接着39节就从父那边来看，父的旨意就是父赐给主耶稣基督的，主耶稣基督一个也不失落，因为主他自己就是那生命的粮，父赐给他的人，他也要把生命的粮赐给他们，让他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。他肉体还是会死，可是呢，在末日他要叫他们复活。末日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这些蒙神赐给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，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虽然他们肉身死了，他们却要复活，因为主耶稣说我一个都不失落，是在将来永远的时候，每一个父赐给子的，子都要保守并且让他复活。接着40节就把父的旨意做一个总结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父赐给子的，这些人呢就会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四节说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他们不仅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并且他看见了，看见了之后呢就信，一信就得着了永生。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这些人来到主面前，他们看见了。四十节这个看见用的希腊文 theoreo，英文比较好的翻译是 gaze 或是 behold， 就是定睛注意的看。 theoreo 这个字也是英文 theater， 非常意象化。这个希腊文字典怎么解释？ People concentrate on the meaning of an action or performance， 人看到了一幅景象之后，集中注意力寻找的动作或这个表演它背后的意义，也说出我们每一个被吸引来到主面前的人看见了，并且要专心的去思考你所看见景象背后的含义。思考之后呢，你信了，就是你接受了，在你里面产生信心了，这样你就得着永生。而得着永远生命的人，生命是不会失去的，就是你肉身死了，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你要复活。41节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。与这些要强逼耶稣做王的人，都先说他们来找耶稣是因为吃饼得饱，不是因为真正看见的神迹。现在听到耶稣说他是从天降下的，说出耶稣的源头是来自天上，这涉及了耶稣身份的问题。这些人就开始议论，议论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murmuring， 是小声的闲言闲语，小声的评论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。12节，他们私下评论就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的身份让他们产生了难处，他们认得耶稣的父母，使他们对于耶稣的认知被限定在那物质的层面，那属世的层面。耶稣现在告诉他们我是从天降下来的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，使他们议论纷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我们看教会中的圣徒也有两面，一面是你认识他这个人，另外一面是他蒙恩得救之后，你要用属灵的眼光重新来认识这个人。尤其在教会中的第二代，他童年青少年成长的过程，我们都看见很多时候他们做过的一些傻事一直盘踞在我们的脑海中，是看到这个年轻的圣徒想到他过去做的那些愚蠢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从这样的认知中被提升。现在他蒙恩得救了，现在他从神而生了，现在他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。必须站在属灵的层面再重新来认知这一个你以前熟识的小弟兄，否则你对他的认识就是偏差的。针对他们这样的议论纷纷，耶稣回答说，43节，你们大家不要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你们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因着他们对耶稣的身份，尤其是属天的源头的身份产生了议论，耶稣就从这一点给他们更深的启示。接着他的启示，我们更认识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该怎么样一起运作，让一个人可以蒙恩得救。就是说，若不是父的吸引，就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这里。开始耶稣说父把人赐给他，原来父的赐就是父来吸引人，一个被父所吸引的人一定要愿意受吸引，在他的自由意识里他要产生对父的一种珍赏，有了这样的珍赏他才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如果父有吸引，人在自由意识里面却没有办法产生出回应，不珍赏父这样的吸引，这样的人没有能力也不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但那些来的，他们就要看见，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要信耶稣呢，在末日就要叫他们复活，因为他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。接着45节，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。这里讲的先知书应该是引用以赛亚书54章13节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先知书已经有教训，这些受吸引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，他们听见了父的教训又学习，他就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而来看见了就信，信的就得着永生。这些得着永生的，在末日耶稣基督要叫他复活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蒙恩的一幅图画。 我们总结35节到45节一大段话中告诉我们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这样蒙恩的一幅图画，牵扯到父神、主耶稣基督，还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。首先，在父神，他有主权，在他的主权里，他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，就在这样的赐当中，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种吸引力。一方面，对每一个人，他给我们吸引；另外一面，在外面也借着以前的先知讲过的话，有了许多的教训，是父那边做的，他把我们赐给基督，他在我们里面产生吸引，并且在我们外面赐给我们先知的话语，这是父那边做的，是在他主宰的权柄中做的。而人呢，就是我们这边，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自由意志中负责任，做一些选择。那责任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对于父的吸引要产生出增赏，有了增赏之后，就产生出一个愿意的心，有了愿意的心，这是我们里面的反应，而外面呢，也要愿意来学习先知的教训。我们受吸引，我们有增赏，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就会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就必须要定睛的看，专心的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看一幅电影一样，看完之后要在我们里面反复的思想，这是我们看到景象真正的意涵，这样我们里面就会产生出信心，我们就能够在信心中接受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这样我们就重生了，我们就得着了神圣永远的生命。对每一个得着神圣永远生命的人，主耶稣基督他负的责任就是末日要叫他复活。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一定的，有一天我们也都会过去，但肉身的生命过去了，我们里面属神永远的生命永远不会过去。在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，要重新取得一个属灵的身体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接着耶稣继续解释46节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，父是圣洁的，父是公义，父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。虽然我们受父的吸引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父，唯独从神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只有他看见过父。接着47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 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再一次的宣告，相信的人他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。接着49节，耶稣又对那些要强逼他作王的众人说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他们想要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和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吃玛纳做一个对比，耶稣就接着他们提出来的话，你们的祖宗虽然在旷野吃了玛纳，他们还是死了，因为就是玛纳他从天降下来的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但他不是实际，所以吃玛纳的人还是死了。现在我有赐给你们的生命的粮，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都宣告他是那生命的粮，粮的本质和旧约的玛纳是不一样的。51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51节反翻成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这个词翻译的不准确，英文当中生命的粮都是 the bread of life， 但是在51节都说 I am the living bread，Living bread 就是活着的粮，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那活着的粮。生命的粮在于这个粮的性质是永远的生命，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他是那活着的粮，人如果吃这个粮就会永远活着。接着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很难理解，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对于这些不愿意相信在那边议论纷纷的众人，耶稣就更进一步的启示，他不只是生命的粮，他还是那活着的粮，你可以吃他的肉，吃他的肉的就可以永远不死。 出这更进一步的启示，对这些群众真的是难。十二节，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注意五十二节这里，犹太人开始彼此争论。之前他们是 murmuring， 他们在那边议论纷纷，不好意思讲得太大声。在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可以吃我的肉，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，反而开始大声的争论起来了。这个人怎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接着从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，我们明天再读。耶稣一点没有为他们解释，耶稣反而更强的只说他的肉，更说他的血，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好像耶稣说，你既然不懂，就让你不懂到底。在耶稣回答生命的粮这一大段中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，一个人要怎么样蒙恩得救。一方面是父主宰的权柄，一方面是人这边的自由意志，第三方面是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看见的就能够相信，而相信呢，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这是神计划一个人蒙恩得救的过程。如果你存着不信的心，耶稣就会让你看到更难的，让你难上加难。盼望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否则就会像这些众人一样遇到更大的难处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赐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心智，听见你的话觉得好就相信就接受，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这是一条清神的路，是一条完全的路，为我们一旦得救，你就拯救到底，你再来的时候都还要复活。帮助我这样的信息深印在我的心中，不管我碰到什么样的境况，到什么样的难处中，是得救永远得救的信心在我里面发动，我永远不离开一条蒙恩的路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